是简直是冷得受不了。所以幸好呢，进入二月份呢，好像这个有点热度了，有点温度了。所以这二月份还是有点温度的，有点热度的。二月份还是有两件有热度的事情，有两件有热度的事情。这跟那个什么，跟那个贸易谈判，跟那个引渡什么没关系。我说这个热度是一种温馨的热度。首先一个热度的事情呢，就是过年了，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内的大年三十，我们在这里是明天。那么过年的话，刚才主席都已经说的太不多了，我就不说多的了，因为他刚才也说了，你就是祝福什么，怎么发财，怎么那个心想事成，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。我说了之后，要是你没成，你没发财，你来找我，我还没办法。所以我们不说那个，但是我想说，春节这个机会呢，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机会，是一个家庭得祝福的机会。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庆祝春节的时候，不要流于世界上那种吃喝玩乐，什么那个赌博，什么那些形式，要牢记神的恩典，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，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家庭。所以我就祝大家阖家幸福、美满、快乐。第二个有热度的事情，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，尽管有些地方我不满意，但是它有一个家庭日这样一个节日 ，Family Day。当然 ，Family Day 不是这个礼拜，不是明天，不是这个周末。我们安大略省的 Family Day 是隔了第三个周，第三个周的那个礼拜一，但是 BC 省是第二个礼拜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他这一个月里在加拿大范围内有两个家庭日，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呢，我们就把它决定为我们每年的二月份，我们都管它叫家庭月。就是因为家庭对我们生活是这样的重要，对整个社会是这样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来集中的来讲一些关于家庭的话题。但这今年呢，可能我们有至少有三次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讲家庭的话题。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，就是圣灵给我一个感动，这是从去年年底我们就开始宣传，就是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，能够再一次重新建立婚姻誓约。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把我字改了，说建立啊什么的，什么树立啊什么，我都改回来了，建立。不是说你，也许你立过，也许你心中立过，但这一次呢，是要坚定地立下来，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建立这个婚姻誓约。这是我们一直在预备的，所以今天你看见我们这里边张灯啊，没张灯，结彩了，起码是那就结彩了。我们过一会儿会有这样一个仪式，会有这样一个重立婚姻誓约的仪式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在一起低头，我们再向永生的神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创造了家庭，创造了婚姻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婚姻有美好的旨意，有美好的祝福。只可惜的是，我们经常把这样一个美好没有活出来，因此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，需要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再一次让我们借着坚立，重新坚立婚约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创世源头美好的心意中。主啊，今天你就亲自来祝福我们，在下面这一点时间里边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，求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工。我们谢谢恩主，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婚姻借助于狄更斯的那个说法来讲，婚姻可以是最美好的事，也可以是最苦涩的事情。婚姻可能是一种最简单的关系，也可能是一种最复杂的关系。婚姻可以是对你家庭最大的祝福，也可能是你家庭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诅。所以婚姻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如果我们把婚姻比喻成为小船的话，这个小船就航行在生活的海洋上。那在这个海洋上，有的时候是风平浪静，天晴空万里，你可以很惬意地航行在那里，阳光普照。但很多的情况下，这个海洋是波涛汹涌，乌云密布， 有很多的时候还不断的吹了一些歪风邪气，就是社会上那些对婚姻的观念不正确的观点，经常会引诱我们，经常会让我们迷失方向。比如说那个婚姻你可以随你自己的心意随便，你可以搞杯水主义，你可以搞这个三奶小三小五恩奶，这些事情都习以为常，所以这些歪风邪气会对你让你婚姻的小船可以颠簸不平。同时呢，这个海洋上还有一些海市蜃楼，就是一些虚假的那样一种婚姻观，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去追求，你可以得到更多的真爱，你可以发现比你太太更好的，比你的先生更好的，好像是有一些虚幻的东西在那里，但是那些都是海市蜃楼。但这样的海市蜃楼同样可以可能让我们的婚姻迷失方向，处礁甚至翻船。所以我们的婚姻需要神的帮助，如何让我们的夫妻在风雨坎坷中能够风雨同舟，同舟共济，携手走过一生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难题。我们经常做得不好，靠人很难做到，因此我们需要靠神。我们今天就要靠神，因为婚姻是在神所创造的，神所创造的一个神圣的盟约。刚才我们唱的那个歌里边，唱到那个第一段的那里边，讲到是神把我们人放在一起，成为夫妻，形成盟约。然后接下来第二段就是把它形容成为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因此这个关系要多神圣，有多神圣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关系。这个神圣的盟约呢，其实还是需要持守的。为什么？虽然婚约很神圣，但是经常是立了约之后啊，蜜月很快就过去了，生活马上就显出了它真实的一面。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日子得过呀，账单得付，不是，垃圾得倒，孩子上学得接，然后还得计划财务计划，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让原来的那种甜蜜就变成了平淡。同时呢，我们还看到说，如果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感情会经常的让你有一些新的发现，就是你原来看到那个白马王子，原来他身上也有那么多的缺点，原来有那么多的毛病，你在那个恋爱阶段都戴着有色眼镜没看清楚，结婚了之后原形毕露了。然后你看见那个白雪公主，原来也有一些脾气，也有很多让你不如意的地方。甚至呢，有的时候很快的岁月的风华就把人的青春，岁月的风尘把人的青春的芳华给磨去了。我老伴师母，她20年前也不这样的，也不这么，现在是很慈祥，像一个长辈一样，都有过青春的芳华，但是都很快都会逝去。那么以前的山盟海誓也可能被一些其他的一些吸引，弄得同床异梦，甚至可能有毁约，有婚约不稳定的时候。因此我们的盟约需要坚守，需要坚立，这就是这样一个初衷，就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。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是法利赛人和耶稣的一段对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来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，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所以马太福音的19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一个对话， 是法利赛人在挑战耶稣。法利赛人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讲过很多次。法利赛人呢，就是表面上是很冠冕堂皇的，一贯楚楚的。他说啊，我是这个道德模范，我是最优秀的人。但实际上他心里并没有达到那个标准，他是装出来的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这个法利赛人呢，心里痒痒的，可能就想着说，我把这个半老徐娘休了，然后呢，我找一个青春少女。他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呢，他又不好意思做，因为他是道德楷模呀，他是这个模范，是精英啊，所以他就得找个借口，所以他就向耶稣来挑战。他就说，是不是什么缘故，无论什么缘故，我只要看得不顺眼，我只要觉得性格不合，我就可以和他离婚。耶稣马上回答说，不是，不对的，不可以的，因为这违反上帝创造婚姻的初衷。上帝创造婚姻的时候，就这一段圣经说，夫妻二人本是一体，人配合的不可分开。那法利赛人也不示弱呀，法利赛人说啊，那我们老祖宗摩西他说过可以呀，他说写个休书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离婚了。那过去比现在还简单，写个休书就可以离婚。那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？耶稣马上否定他们说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实际上是想离婚，想搞一些那个婚外情，但是呢又想那个不违反律法，就是有一句俗话说，既想做什么什么，又想立牌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是说，你给我们立一条律法。那摩西呢，被他们逼得没办法，摩西说，好吧，那么就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你们可以考虑，那就是有了淫乱可以考虑啊，你可以写休书休了他。那法利赛人现在把那条去掉了，说哦，什么缘故都可以，所以实际上是他们的心硬。所以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说是因为他们的心地良心大大的坏了，所以根本不是说摩西允许他们胡乱去做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应该回到起初，起初不是你们说的这个样子的。起初是什么样子呢？起初的婚姻是一个盟约，盟约不是合约呀。现在的婚姻呢，有的时候记得有一次那个一对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以前我以为婚姻是个合约。合约是怎么回事呢？合约就是写一个法律条文来约束对方，来让我自己的利益可以最大化，这是我们所有的合约的这个重要性。你比如说公司和你签订了一个合约，然后要你必须得做什么，他把他的利益最大化，然后你跟他说哎，我工资必须得这么多，有假期，把你的利益最大化，然后到时候谁不高兴了之后合约我走人跳槽，或者那个合约是可以毁约的。但盟约不一样，婚姻不是合约，是盟约。盟约是什么意思呢？盟约呢，用一个最粗俗俗气的一个比方，就是像过去那种拜把兄弟歃血为盟，然后对天盟誓，说不愿同年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日死，是吧？有这样的吧？是那种关系。虽然他是不是那样，但是过去把这种盟誓，那些人都挺当回事的，都挺那叫讲义气嘛，为兄弟两肋插刀都不在乎，就是他要说那么些话。那个呢，虽然跟这个内容不一样，但是形式上有点一样，就是一种完全的为了对方，一种对对方的认同和爱，为了对对方的好处，我可以为他做任何的事，这是我的责任，用一种神圣的方式把它定下来。所以要有盟约，要对着一个比你大的那样一个存在对天发誓，所以能让这个盟约可以有效，有那个一种神圣的效果。所以这就是盟约的和合约的区别。我们的婚姻是一个盟约，盟约是怎么来的呢？盟约呢，我们就回到那个创世纪。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怎么创造婚姻的呢？我们看看这几段经文，一共三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。我们请姊妹来读，好吧？来，姊妹。弟兄来读这一段，来，谢谢。
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生。 身上取出来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
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看，这是上帝最起初创造婚姻的过程。上帝呢，造人的时候，他跟造别的东西都不一样。他造其他的动物的时候，他只是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，说个什么东西，那马上东西就出来了。说有就有，命里就立。唯独在创造人的时候，上帝是独具匠心，他不但动手捏了个泥人，他还动口，还吹了一口气，吹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泥人呢，有一个具体的形象，又有神的灵在里边。但是呢，上帝创造了，只创造了一个泥人，这是很特别的，就那一个泥人，他没有再捏一个女泥人，然后又吹一口气，然后两个人跳起来，没有用这样的方式。他在造女人的时候，是把人的女人的肋骨拿出来，把男人的肋骨拿出来造了一个女人，这女人挺不高兴，是这个这样一种创造方式，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克隆的方式啊！现在都搞什么克隆？哎呀，小菜一碟啊，那都是上帝早就用了。但是这样创造呢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夫妻其实不是两个人，是一个人分开的，因为两个人是骨连着骨，肉连着肉，心连着心，是这样一种关系。所以由此呢，我们也就知道，上帝创造婚姻的时候，他的是。本意就是婚姻就是一男一女，因为上帝创造了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上帝没有创造一堆女人，并且呢，他们俩是一生一世结合在一起的，这是神创造婚姻的初衷。所以以前就说，有人说，哎呀，上帝要是造人的时候要造一个男人，然后不不不不不不不把这些肋骨都拿出来了，然后造了十二个女人，那受不了，没肋骨哪行，人还得有肋骨的，要不然人就缺肋条了。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原因，就是神有他美好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要让婚姻成为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的盟约。同时我们看到呢，刚才那个经文里讲到呢，把那个女人造出来之后，上帝领着她过去，你看那个婚姻不是婚礼吗，那个父亲和女儿这么一起走进来，然后那个上帝领着那个夏娃来到亚当面前，这挺有意思。上帝呢，又是爸爸，又是证婚人，又是主婚人，又是见证人，反正都是上帝在那个人，神在那里为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的婚礼。同时亚当看见那女夏娃过来之后，眼睛发亮，当时就发自内心喊出来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，这就是他第一次蒙的婚约。这个婚约呢比较特殊，他没有讲什么不管是疾病还是健康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没说这些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疾病，那个在伊甸园里没有疾病，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，也没有贫穷，那里边是丰富的不得了。同时呢，有神同在，他们本来是有永远的生命的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那个死亡的事情。这亚当就说了他自己的一个誓约，叫做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是原始的婚约的雏形，盟约的雏形。当然今天呢，我们就不用这个亚当这个婚约了，一会儿我们不会说你说我中骨肉，我们不说这个啊，我们用另外一个盟约。但是我们看到说，这个盟约强调，亚当强调的是上帝的创造，因为骨肉都是上帝创造的，并且呢骨肉之间的关系强调上帝的创造，敬畏神，并且呢强调两个人彼此的关系的亲密和永恒。所以这就是亚当的婚约。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婚约呢？我们用一个基督教会传统的婚约，这都有不同的版本 different versions。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呢，我们把它我用一个比较典型的，比较经常用的，就这一段，他会说我的名字，然后呢在上帝面前并弟兄姊妹面前，意思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公证人，并且最终有一个至高的公证人是慈爱圣洁公义的神，然后郑重的宣告，我愿意，这是男生的，娶你为妻，与你结成一生一世的神圣婚姻，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，我都以最深的爱你，尽心尽力照顾你，用我所有的真诚尊重你，尽我一切力量保护你，一生以忠诚相待，终身相守，至死不渝。一会儿我们就蒙立这个婚约，我们就来蒙立这个婚约。这个里面呢，这婚约里边，我们大概看一看这个婚约里边包含的意义。 那么这个婚姻的意义，我们看到说它是在上帝的面前来宣告来宣誓，是尊重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和地位。意思说我们的婚姻是你造的，我们的婚姻是你现在赋予给我们的，是给我们最美好的一个祝福。现在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保证，我们好好的过，我们一起来过。所以这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来蒙立婚约，有神至高无上的主权，同时重申在这个婚约中重申神在创世之初起初所定的婚姻定义，就是婚姻是一男一女，我娶你一个为妻，然后呢我们是一夫一妻，并且我们一生不分开。这是一个对神创造的婚约的盟约的一个认同性的宣告。第三个呢，也是确立夫妻关系之间的永久性质，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当然除非是那个离世，那么我们都永远的在一起。就是所以这个婚约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意义。因此我们今天就要重新建立婚姻誓约。为什么叫重新建立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啊，只提供给已婚的弟兄姐妹。你比如说你们刚刚开始谈恋爱，今天不是你们的机会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但是呢，已婚的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就是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情况，我并不是忽略你们。因为今天是我们在家庭月里边要让已婚的弟兄姊妹重新蒙立婚约。那么其他的人呢，可能是包括未婚的年轻人，我们中间年轻人还是挺多的，你们大概还小，别着急，还不太着急的时候。那么你觉得你刚上学的时候好好念书，但是你念到一定程度了，也觉得有着可信的人了，你们可以一起直接彼此搞对象。但是别着急，有那一天神会把你们带在一起，在神的面前来蒙立婚约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这个有配偶一方暂时不在这里，比如说在国内，比如说出差了，比如说什么样一种情况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过一会儿我们那个来在前面蒙立婚约的这些夫妇在这边站立的时候，你自己在座位上为你的配偶祷告，为你们的婚姻祷告，然后呢求神以后也许有其他机会也把你们带进这样一个婚约中，所以你就来祷告。还有一种是因着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失去了心上的人，那我们觉得这个真是需要神特别的怜悯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回忆你们当初神把你们放在一起的美好，让那一种美好成为你心中永远的记忆，并且呢你把你自己的现状交托给神，求神带领，求神安慰，求神带领你走出这样一片乌云。我们确信神在前面有他更美好的预备，就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不是忽略了大家，因为我知道在西方社会说你强调一方面忽略了一方面是政治问题，不是忽略大家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你们这些弟兄姐妹这种情况的，你们过一会儿就在座位上祷告。那么我们是为这样几种情况的弟兄姐妹，已婚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提供这个机会。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还没信主呢，像我结婚了那个十多年了才有机会信主，所以结婚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办理基督徒的婚礼，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。这是这样一种情况。这种在大陆来的基督徒还是很常见的，我们在国内没信，到这儿信了。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我信主了呢，但是我结婚的时候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，比如你信了主，但是在国内你没有举办基督徒的这样一种婚礼，今天也是你自己立蒙立誓约的一个机会。那这当然还有一些，你也信主了，你也举办了基督徒婚礼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蒙立这个誓约，让这个婚约来提醒你们的婚姻，祝福你们的婚姻，强化你们的婚姻。有人说，有的人可能这样想，说这立个约或者是发个誓有什么意义，有用吗？那东西啊，那个发誓的还少吗？发完了之后他也不说了也不算呢。所以我在这里说，如果你是想发个誓说了不算的，你可以不到前面来， 因为我们今天的发誓是在永生的上帝面前，是在众弟兄姊妹亲友面前，特别是在上帝面前发誓，神听着呢，不但听着，他还看着，他还记着，他到时候还要找你算账的，找我算账的。所以你要觉得你发誓言不是出自内心，或者说是那个有顾虑，那你就不用出来。但这个事情反过来不是这样，反过来不是这样，不是说你不出来你就一定是那个发假设的，你一定是撒谎的，一定是这个心口不一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如果你要是要出来，就是你确信你心中你要发这个在神的面前宣誓，是一个严肃的认真的宣誓。因此呢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前重新建立婚姻誓约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这样，我们不是弄了一个拱门吗？我们，你已经做了这样的打算的计划的弟兄姊妹，现在起立，我们从那个后面，从两侧出来，在这个你们给他们让让位，从侧面出来到后面去，来，我跟你示范一下，走，我们到后面去，然后我们拉手一起从那个门走到前面来，好吧？你们那个夫妻不坐在一起的，赶紧的，赶紧那个坐在一起。好，
把他们出来，出来，然后去吧，去照，去照，去大
堂。好，来，大家跟上来，跟上。
慢
所以来到这边之后呢，大家就站在台下面，我们俩就上去了，一会儿要带领大家去，就可以站在这边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，他们愿意这样做，我们感谢神。有一些人可能还不知道说到底咋回事，我尽管我宣传了好多次，如果现在神感动你，就求你找到你的先生，找到你的妻子，你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立约，你就加入到我们中间来，好吗？如果你现在神有感动，你原来没有这样想，但是呢你现在觉得有感动，就请你们过来，然后这个两侧都可以坐，我们先站两排吧，站两排吧，可能是我们站两排，就是往前站，对，站两排，侧面那边也可以，对对，就是然后站呢，你就是先站，先面向我站也可以，就是一会儿我们再说，啊，一会儿站，一会儿。感谢神，求神。好的，现在呢，就请大家这样，你们再往前来一点，就是侧面也可以站的，后面也可以站的。好，我们感谢神。我们请你们夫妻之间面对面的站立，像我们这样，我们这样面对面的站立，好吧？然后过一会儿呢，我会带领大家来宣读誓约。在我带领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看屏幕，不用看屏幕，因为我会念一句，你说一句，我念一句，你说一句就可以了。这里边我会先说名字，比如说说我李东光，然后你接着说我，你就别说李东光了，你说你自己的名字，好吧？这个还是小事。然后还有下面呢，会说我愿意把你于左兵，那你也别叫错名字啊，叫错名字是大问题。所以你说的时候看着他，看他这样说。那我先来带领弟兄来宣誓，来宣告，好吧？我先带领弟兄来做，我们先面对面，互相面对面。我们举起手来，我们举右手的时候呢，不攥拳头，那是那个什么某些政党那么做。我们举起手掌这样，哎，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宣誓，好吗？我们起来宣誓，来，弟兄们跟我来，我李东光，
我
在慈爱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，
在此乃是你绝无意的上帝面前，
并众位亲友弟兄姐妹面前，
并众位亲友弟兄姐妹面前，
郑重的宣告，
郑重的宣告，
我愿意把你与左边，
我愿意把你留左边，
作为我终身的妻子，
作为我终身的妻子。
与你持守一生一世的神圣盟约，
与你持守一生一世的神圣盟约，
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
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
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
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
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，
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，
我都以最深的爱爱你，
我都以最深的爱爱你，
尽心尽力照顾你，
尽心尽力照顾你，
用我所有的真诚尊重你，
用我所有的真诚尊重你，
尽我一切的力量支持你，
尽我一切的力量支持你，
一生以忠诚相待，
一生以忠诚相待，
终身相守至死不渝，
终身相守至死不渝。
现在请师母带领姐妹，姐妹举起手来。
我于左宾在慈爱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，并众位亲友弟兄姐妹面前，郑重的宣告，我愿意把你李东光，
我愿意把你蒋月明
作为我终生的丈夫，
作为我终生的丈夫，
与你持守一生一世的神圣婚约，
与你持守一生一世的神圣婚约，
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
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，
我都以最深的爱爱你，尽心尽力照顾你，用我所有的真诚尊重你，尽我一切的力量支持你，
尽我一切的力量支持你，
一生以忠诚相待，
一生以忠诚相待，
终身相守至死不渝，
终身相守至死不渝。
阿门，大家
阿门，
互相拥抱一下吧，好，可以放下的。好，现在可以陆续的回到座位上，慢慢回到座位上。我们下面接下来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，大家先坐好，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永恒的旨意中，你创造美好的婚姻，你在你永恒的旨意中，你为我们预备了和我们一起来同行天路的伴侣，和我们同走一生的伴侣。天父，你安排的就是最好的，是最适合于我们的，我们都顺服。我们求主，你借着这样一个重新建立婚姻誓约的机会，你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夫妻之间彼此更加互敬互爱，让我们彼此尊重，让我们彼此忍耐宽容，让我们多求对方的益处，让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，我们都能够持守这样的盟约，持守这样的婚约，让我们和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位携手一生，建造和睦蒙福的家庭， 求主亲自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求恩主你恩待那些正在向你寻求引领的年轻人们，你为他们预备合神心意的伴侣，你让他们的一生走在你为他们所预先设立的道路上面，让他们一生能够在主的里边可以蒙受祝福，也为那些因着各种的原因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的弟兄姊妹们祷告。主啊，他们的心伤心你都知道，他们的境况你都知道，主啊，你也曾经为我们受苦，主啊，你在这个时刻你特别的来恩待他们，你让他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阴影中走出来，再走进你为他们所预备的要带他们进入的那一个泉源之地、光明之地。主啊，你的旨意，最美好的旨意要成就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如此祷告仰望祈求都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阿们。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，我们请服侍圣餐的弟兄现在就可以到前面来。